翻开经本第66页第一行开始，请翻开经本第66页第一行。这个经文呢，这一段啊，上回讲到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是一大段念了一遍了，那么这个没有讲。今天呢，这个也不必再念一遍，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啊，开始讲。从哪里开始呢？就是66页第一行啊，下边那两句：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其人在帝王边。就从这个开始，这一大段呢，一共有四小段。这一大段的这个题目呢，在那个表里边就是讲的呀，众生正报庄严。这里的众生是指的极乐世界的众生。凡是由十方世界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个众生啊，包括这个大菩萨啊，这个声闻，还有这个天人，这就涵盖一切了。那些众生的正报就是这个身体啊，这个生命，这个正报庄严，怎么样的庄严呢？分成四小段。四小段呢，上回讲了两段，一段呢是讲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啊，神通智慧，这个身体的这个形状一律是平等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是讲那里的众生啊，虚无身无机体，所有众生的这个身体呢都是虚无的。什么叫虚无？就并不是没有身体哦，这个要分清楚啊。我记得还说过比喻，比如用那个水来比喻，你拿这个一瓶呢，用这个瓶子装这个水呀，用玻璃瓶装水，如果这个水有这个污染的，有沙子石头什么，这个水呀不是清洁的，那看这个水里边呢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多。如果这个水呀经过把它处理掉了，把那些一切污染的都没有，甚至根本就没有污染，那个泉水从山里流出来个泉水，现在我们就是看不出来那样的清洁的水呀，可以拿个比喻来啊，就是蒸馏水。蒸馏水你看看，那个蒸馏水把它装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呢，你从外面看好像是没有水一样的，那就是虚无之身。这个虚无之身呢，就是以这个众生一切的这个业障造的业的障碍一切都没有了，所以它是这个非常清净的，六根都是清净的，清净到像虚无那种程度，这个叫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呢，就是这个众生的寿命啊，无量的，无穷无尽的，就跟这个阿弥陀佛一样是，这个无量寿。那么这个前面是两段呢，上回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呢这一段就是啊，讲这个讲比喻了，比喻啊就是摄喻， 第三段，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就假设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一个乞丐跟那个国王这两种身份的人呢、啊、比较，啊，那么这个从这个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穷乞人，从这开始，这第三段呢是一个比喻。本段呢分成两种，这个就是第三段了。第三段是拿乞丐跟国王相比，到了最后那个第四段呢，再把这个国王以至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些天上的这些天王，统统拿来跟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众生相比，他这个一步一步的比，我们了解这一个大致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就看了阿弥陀佛告诉阿难说了，譬如啊，世间贫穷乞人，譬如这是假设一个比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世间贫穷的，贫穷是没有财产的啊，乞人没有财产，穷到什么程度呢？连这个生活所需的每天吃的饭呢、啊、没得吃，他必得向人家这个去求，乞人就乞丐啊，乞就向人家请求啊，向人家要饭呢、啊、那乞丐啊叫乞人。那么那种贫穷的乞人呢，在帝王边呢，帝王是啊，在这个印度来讲是个国王啦。这个经是翻到中国来的，中国那个这个大一统的帝国叫天子，那天子的帝王，你看那个是那是太富有了。那么在这个天子的这个帝王的这个身边，那么这个两种身份的人，形貌容状迎客雷呼，那这个贫穷乞人的这个形就是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形状，貌呢指的这个面貌，整个人的身体以及他的面貌。下面再讲这个容状啊，状就是指的那个身体的形状，容呢就指的这个容貌。那么无论就这个身体的形状来讲，或者是面貌的这个容貌来讲，宁可类乎，宁是当安字讲，当和字讲啊，安能啊，可是能，安能跟这个帝王相比类吗？类是就是这个相比的意思，那个同类的意思。那个一个乞丐跟帝王相比，能不能够比得上是个同类呢？先这个问。提出这个问题，问这个阿难，一个意思，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拿这个比喻呢？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从经文里边啊，这个知道了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 怎么样的庄严，怎么样的美好，只是这么说啊。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经验，没有亲自看到啊，究竟好的怎么个样子，我们不知道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家呢，人家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种族的也不相同啊。我们黄种人呢，这个算是一个中庸之道，也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这是黄色的，我们这是中庸之道。就是这个中庸之道啊，假如说你跟那个这个其他各种颜色人讲，说我们黄种人的美美到什么程度，他从来没看见过，他也不知道。那么不知道的话，就用种种的这个从他们各种的各类的各种颜色的人当中啊，这个选出一个他们了解的最美的最好的几个人出来。说你不懂得那个人好吗，你认为这个怎么样，让他了解呀，一步一步了解呀。那么这个经文就是这样，我们对于极乐世界的众生好的程度，我们不知道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因此在这里边就说这个仙呐、乞丐跟帝王来相比，比到最后呢，再用帝王，甚至天上的这个那个天人，再跟这个极乐世界众生来相比，一步一步领到我们呢，了解那个极乐世界的众生的那种那种状况，用意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问了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答复了，阿难白佛啊，是这个白是禀告的意思啊，就是回答释迦牟尼佛说了，假令此人在帝王边呢，就假令，假令就是假使，令就是使嘛，假使这个人，此人就指的那个贫穷乞人，假使这个贫穷乞人呢在帝王身边呢，那就回答这个佛的话问题了。这个乞人呢怎么样呢，累漏丑恶，无以为喻。累呢是这个身体很瘦，非常这个瘦，很瘦弱的。漏呢是这个不但这个身体这个瘦啊，而且他这个体质也不好啊。有的这个身体虽是瘦，他健康呢，他这既瘦而又不健康，很漏，这个比不上那个身体很好的人。还有呢，丑恶长的这个相貌啊也不好看，很丑的。恶呢是丑到那个这个令人家感觉到是厌，觉得这是不好，非常的这个很恶劣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累漏丑，这是一定的。你想想看，一个贫穷乞人的话，他吃都吃不饱，也没有什么这个衣服穿，他好到哪里去啊？必然是这个累漏丑恶嘛。这种累漏丑恶怎么呢，无以为喻，没有办法 那么来譬喻了，譬喻什么呢？拿他跟那个这个天子跟那个帝王相比，没有办法比的。只是讲没有办法比的话，下面再一个加强语气说一说，到百千万亿不可计备呀。那么就是普通说啊，他们两者相差一倍，一倍比他好一倍，或者比他这个恶劣的一倍，已经是不错了。你看这个倍怎么样呢？你用这一倍一倍的计算，一倍一倍的计算，算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一拿这个一来做个单位，这个一做单位呀，不但是一亿、二亿，那个太小了，就是万亿、千亿、百亿、百千万亿呀，那么多的倍数啊，还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理由了啊，这就是一个乞丐跟帝王相差这么多啊。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所以然就是研究他的这个原因，研究原因了，研究所以然了啊。普通是不知所以然的，这里这个伯纳尊者是知道，他是了解因果的。那么从因果上研究这个所以然，贫穷乞人呢，首先讲这个贫穷这个乞丐的人，低级思下，这个是一个倒装句法。本来这个名词啊，一个词叫底下的意思啊，下就是在下边的，下到什么程度呢？下到了底了。凡是任何一个东西，下到最下村的话，就是到了底了。就底下，用这个底下来比喻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呢，贫穷啊，这个地位什么都没有，没有钱财，没有地位，我是拉一个普通话，就是下贱呢，贱就是贫贱嘛，下贱贱到了最底下了。最底下恐怕还是听得不够彻底，下面中间加个极思啊，极就是到了极处了，到了止境了。这个思字呢，本来也可以当这个指定字来讲，当这个那个当此字讲，但是在这里啊，也可以当这个思字啊，也可以当这个见字讲，贫贱的见字讲。那个，所以这个经文呢，是汉魏的时代啊来译的，那个时候都用了很多古字，很多。那么这个极思啊，就是极度的这个见了，贫贱了。用这个极度的贫贱来形容这个底下，那就是说这个乞人呢，跟这个帝王比啊，比的不能，他下的就不能再下了。这一句话是这么讲的，讲贫穷的人呢，他基本的要维持一个要穿衣服。一个呢，就要这个 要有吃东西啊，没有这个没有饭吃的话，就是活不成啊。下面就讲一个衣，衣服呢，衣不蔽形啊。他贫穷到了程度，这个穿的衣服啊，把身体都不能遮蔽起来，不能完全遮蔽起来，只能够是简简单单的呀，啊，穿的破破烂烂的呀。这些衣服就是不能够完整，穿的是很破烂的衣服，连他身体不能完全遮蔽的好。吃的东西怎么呢？失去之命啊！吃是每天吃的东西怎么样呢？他自己没有了，像在外面向人家这个要了，请求了，乞讨了。那么起来的食物啊，去这个字啊，那么也是只用的假借字。假借什么呢？当取字讲，取舍这个字讲。那么这个古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庄子用这个有取有舍的取舍这两个字啊，他用这个去舍，他就是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借这个去字啊，来当作这个取字讲。取字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把这个左边的这个走字啊去掉啊，在右边这个取字啊，就是借这个去字当取字讲。知呢是支持，他每天所得的这个食物啊，仅仅能够啊取得这个怎么样呢？能够支持他的命而已。也就是说，他每天所取得的食物啊，勉强维持能够活命而已啊。是这样的，那就吃不饱。因此这样的话，饥寒困苦啊，饥是照应这个失去之命的，寒呢就是照应是衣不蔽形的。这样是以没有那个衣服穿，也没有这个吃得饱，受到这种困苦。这种困苦，受到这种困苦，怎么人力殆尽呢？人应做人，应该有做人的这个受到这个人的生活合理的一种这个生活条件呢？他这个没有了，做人的这个应有的这种生活啊。殆尽，这个里头就包括他整个这个人，整个人呢，既受了饥寒的这个照应，前面那个磊露楚啊，整个这个人呢，看着人不像人，这种贫穷其人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下面就说了，借作前世不知德本呢，皆是都是因为啊，这个桌子是当那个因，当那个因缘因果讲，就是因为他前世，因为他前世呢不知德本呢。德是做种种的这个慈善的事情啊，这种功德，都有道德的事情。道德呢就像个本，就像一棵树，树有根本，你不配根本的话，那个哪里有什么树枝树开花结果，哪里那回事情，不会的。所以讲这个德要培，这个德 就要种，跟种树要植，就是种植，就是因为他前世啊没有在这个道德上呢培植根本。这个道德根本怎么个培法的啊，这是比喻的话了。讲到时机呢，就下面的他为什么不怎么样不知德本呢，就是这个人呢、啊、他过去啊就是前世啦，积财不施啊，积财即是累积的很多啊，他在这个世家呢尽量的来啊这个把这个钱财这个积得越多越好，积得越多越好怎么办呢，看他怎么用法了。不肯施啊，施就是佛法所讲的那个布施啊，拿出来是帮助人家，人家有需要，贫穷的人呢、啊、有需要，应该是帮助人积这个救助人家，他不肯，嗯，就积财布施。富有一千呢、啊、他是财产积得很多，又不肯那个救济人家，这是愈来愈富有。愈是富有啊，一千，一就是越是富有越是钱，就是钱就舍不得，嗯，自己有哪个尽管的钱的再多啊，你叫他拿一些帮助人家，他是舍不得拿出来，就更加是这个吝啬了，这是。那么但欲常得，他只是他的欲望只是想着要怎么呢，常得了，得是从外面得来，这个得来要用自己的这个，或者是用这个体力，这个劳力，或者是用你的这个聪明才智，你得来都可以啊，啊，你是正当的得来可以。唐德呢，这个唐当空字叫空空的，怎么叫空空呢？你没有付出你的这个能力，你就是想的是这个得来这个很多的钱财，这叫唐德。那么我们要这个发财也没关系了，想发财可以发财，你是你做生意的就是想发财吧，做生意的想发财，你是拿这个正当的方法将本求利呀、啊，这是可以的。那你一个本钱都不要，你完全是在外面是用那些自己毫无付出，就是得了那么多，这叫贪得，只想这个。那么贪求无厌的，贪得越多越好，求得越多越好，没有厌，没有满足的时候。这个是啊，他讲那样之积财，也不肯施舍，不信修善呢。这个人家劝他，你要修修这个善德啦，多做些慈善的事情啊，他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劝他修善，当然是劝他相信因果啦，你做好事将来有好报应，他不相信这个，就不信你修善。反过来讲呢，犯恶善积啊，不但不肯修善呢、啊、反过来他是犯了罪恶，就是造业，造了恶业，造恶业就是犯恶了。犯恶犯了多少呢？如同山了一样的堆积起来，堆积的那个就像高山那么多。如是受中呢， 他这一生啊，就在前世出家那个啊，他的前世那样呢，既不肯修善，反过来他净造的些恶业。到了寿终的时候啊，寿命终的话，财宝消散了，那么多的财宝带不去，自己一死的时候，人在世的时候啊，财产是他有主权的，他有支配财产是属于他的，一死的时候财产就不属于他的了，就是说财产财宝啊消散了，这个一般人呢就这个就不能觉悟的，所以这个中国这个一般的这个世俗所讲这个言语啊很有道理，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一个人呢在世间这个金钱也好权力也好啊，一切的一切生来的时候他没有带来啊，生下来是一丝不挂的生下来，死了以后到死的时候他能带得去没有啊，带不去，什么也带不去那么这里就是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了，到了寿终的时候财宝要消散了，要消散呢，可是啊这个佛经里边讲的万般皆不去，唯有业随身呢，你一切一切都带不去，但是啊造这个业，造的这个罪业，这个业可就带去了那么他这怎么呢，苦身聚集，他这个放不下了，那么多财产他放不下，散了他放不下，痛苦这个积聚在一身，痛苦积聚在聚集在这个一身的话又要死了，这怎么办呢，为之忧恼啊，为这个这个忧愁苦恼，忧愁苦恼怎么呢，于己无益，徒为他有啊，对于自己一点益处都没有，没有任何好处了，徒为他有突然的，就是无条件的空空洞洞，空空的是为了别人所这个一切是都是由别人是享有了，那么这还不算呢，这个在生前前面是犯恶善疾啊，造了些恶业了不得了的，财宝消散呢还小事呢，犯了恶业那么多啊，到这个时候当然要堕落了，堕落怎么个堕落法的，到时候平常那造恶业的人他自己不在乎的，那什么叫堕落，人我始终就是个人呢、啊、我的比任何人都强，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那种境界出现了，那他时候他才知道了，境界出现，有很多造大恶业的人，比如说造了忤逆啊大恶业的话，到这个寿命快要完的话，他看着地狱的这那种苦相啊，那个境界就出现了，或者是堕了这个鬼道，堕了这个畜生道，那个时候他都是不由自主的那个境界出现。在那些这个那种恶的堕落的那种恶趣的那种境界出现的话，他能够有什么依靠来挽救呢？没有依靠， 所以能够依靠的话，是靠什么呢？靠的这个善意，靠的这些道德。这个时候他看到无善可乎啊，乎就依靠，有所依赖的。没有他想想生前呢，没有做个什么大的善事情，没有依靠。这个善事没有做，他有什么德呢？当然也没有德，无德可施，施也是依靠，这是文字的一种变化。那么这个既无善无德，没有这些可以依靠的话啊，没有道德做的一个做的这个依靠啊，是故，这就所以了，得了这个结果了，死堕恶趣了。到了死的时候，死了之后呢，就堕落了这个恶趣，恶就是这个三途啊，地狱、恶鬼、畜生啊，受此长苦。地狱里面那是更不得了，那是苦也苦到极点，地狱的寿命也非常长。那么再说这鬼道呢，也是苦得很，寿命也比我们人的寿命长得多。畜生呢这个那一切的时候比不上人呢，也是痛苦得很的。畜生寿命呢，当然寿命是比不上人呢，寿命短一点，可是有一层，一旦堕落到畜生道的时候啊，并不是说啊，只是一期的生命啊，比如说变了蚂蚁了，变了蚂蚁，蚂蚁死了以后马上就带到人家来，没有那回事情啊。堕落到蚂蚁的这个道，这一道的话，他死了以后还是蚂蚁，死了以后还是蚂蚁啊。为什么呢？要追问他为什么堕落蚂蚁，堕落畜生道啊，他就在这个前生他的心理就那么小，这气量就那么小，心里那么小，气量啊，死的就堕落蚂蚁道里去了。堕落到蚂蚁道，这个心量就继续那种心理，没有办法改善，没有办法改善，一直就维持那种心量啊，所以他死后还是蚂蚁，死了后再转成蚂蚁。要想脱离那个道啊，那要看你是非有特殊因缘就不行了。所以一旦堕落畜生道，不要以为他死了以后就马上出来，没有那回事情。他心理不改，他没办法出来的，必然要改变他的心理，改变他的习气。所以堕落这个恶趣，无论哪一道啊，都是受此长期的这种苦报。在这个恶趣里边，就在这个恶道里边呢，受了个长期的这个痛苦啊，这个苦报受这个罪逼了，罪逼的这个造这个罪业了，苦报受完了，得出，然后是脱离那个恶趣。脱离了恶趣啊，升为下贱呢，升到人家来啊，可是我们知道人家不是一律平等的呀，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他升到这个下贱的人家，一生下来自己就是下贱的人。那么愚彼思己，愚就是他的这个聪明才智比不上人家啊，是很愚笨的，鄙就是这个很鄙陋的。那么四级这个像这样的呀， 到了这个极点了啊。视同人类啊，虽然是到人间了呀，不过是只能够说表示表示跟人类相同而已，实际上说是前面讲人离殆尽的、他无论是衣食其他一切条件所受的，不是人应该受的那种这个那种这个报应的，不过是表示这个长的样子是像个人人的形人类一样差不多而已啊。这都是因为他刚刚从这个恶道里出来的，还有啊，还有这个鱼的，还有鱼的罪业，还有一些些还要继续来受的。这个就是讲那个贫穷奇人呢、讲他的这个因缘，为什么才得到这种果。这个就是、学佛的人就知道觉悟啊，觉悟世间的钱财呀、不光是小财也好大财也好，该得的他自然就得，不该得的话怎么样也求也求不到。你就说是不是一个一般那个做小偷的偷人家东西嘛，偷人家东西啊，他能够偷得到的，就这个因果来讲，这个一份这个钱财也是他该得的。但是如果就这个一份该得的钱财呀，他如果用正当的方式，那就不是造业了。他用偷人家东西偷来就是不正当的方式，这就是造业了。为什么呢？小偷因为我们知道啊，做小偷人也并不是一下手一出手就能偷到东西啊，有的偷到有的也偷不到啊，偷不到的话他就是空空了，偷到就证明他是该得的、就是你是该得，你是用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你就是造业了。因此我们这个了解这个道理啊，任何世间的时候，这个一分钱也好，都是该得的，就是你自己不必强求，它自然会来的。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在世间呢可以不会造业的，这是一层。再呢，我们布施出去帮助人家，这就是培植这个德本。你有了这个德本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是正功夫啊，正功夫能够念得好，将来没有障碍，这个助功夫很重要啊，能够在这上面培植的越多越好。所以善根福德因缘呢、有因有缘两者都具备，那才是往生才绝对有把握的。这一层呢，这一段我们借这个佛所讲这个贫穷奇人的这因缘，就当下就觉悟这一层世间财物啊，你不用强求，该得的自然得。你就是施出去就不施出去的话，就是培植这个德本。就是贫穷奇人的一种因缘。下面呢就讲帝王的，帝王怎么来的。所以世间帝王啊，世间的是凡是做皇帝的人，人中独尊，在人之中啊他是唯一啊尊贵的，被人所尊重的。这个什么呢？皆由俗世积德所致啊，就是由于他这个不但是前世了，是俗世了，好多事啊，过去世啊，他积这个德所致的智呢，所致就得了这个结果。 那么下面就是分开再说了，他得了这个人中的世间帝王啊，慈慧博施啊，他过去做了很多的，积了很多德，这个德怎么积的呢？他就是仁慈的，他看待很多人，对别人呢都是用一种慈心来待人。那么慈心待人呢，就是会呀、啊，给人家的种种的恩惠。这种仁慈恩惠不但是对于少数的人，而且是博施是普遍的、广泛的施给人权。那么仁爱兼济呀、啊，兼济这个记住人家了，做得越多越好。这个兼字啊，不是单独的做，它同时啊，这个字啊，就是你它是一个合的两个合嘛，一个手抓两个合，就是取这个意思，就是同时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救济的事业。有善无所为争，这就跟前面相反的，前面是讲那个贫穷精神过去是不信修善了，他这个心修善，对于修善他是相信呢，不只是心呢，而且履啊，一心之后马上就照着他所信的就是实行啊，这叫履行。履行修善无所为争啊，那么凡是有这个善事情的，他就是说办就办啊，说做就做，有多少能力就用多少能力，没有能力他也欢喜，看人家做他也欢喜，叫无所为争。是以受中的福音得生善道，这样的人呢，他寿命终了的时候，他这个福报啊就感应出来了，福报感应出来升到善道，善道是升到人道天道，他这个善道很好了，上升天上啊，升到天上，天上我们知道修佛知道修十善业可以升到这个欲界天的，那么祥子福乐祥到这样的这个大的这个福报，种种的这个乐，福天上的乐我们也想象不到的啊。那么这个色界天要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够升到那上面，无色界天呢跟着禅定功夫更要深了，这个是但凭修这个善业的，所以十善业可以升到这个欲界这个六欲天呢啊，欲界六层天它都可以升上。在这个欲界天呢，它的人是种种的这个那个乐趣啊，绝对不是我们人家任何人所以相比，就是人家的任何帝王的享受跟天上也没办法比，所以祥子福乐。那么在天上的那种福报那种乐享完了寿命完了以后呢，积善于亲，他因为过去是所积的那些善业积得很多很多很多以后，虽然在天上享的那个福乐享完了以后啊，那个寿命完了以后啊，还有余庆，庆这个庆呢就是福啊，福报啊，还有余还没有完的那种福，那种余的福啊，就是由于积善积的太多了，因此呢，他从天上寿命终了之后啊，到人家来，今得为人，那么到人家来了。到人家来就凭着他的那个余亲， 余下来的那种福报，乃圣王家了，生到帝王之家，一生到帝王之家，生下来就是尊贵的，是自然尊贵，就是生来的就是尊贵，这叫自然尊贵。这种自然尊贵，可是我们修佛的人呢，也要觉悟。这种尊贵可以继续造善业，也能够继续转过来造恶业。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大家读历史你就知道，历史上这个讲这个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夏桀王这个殷朝的这个最后这个殷纣王，他这个也是生来就是自然尊贵啊。他如果是能够做一个人这个有仁德的做个明君，做个仁君的话，那就是继续修这个善业。可惜呢他就糟蹋了自己，做了这个桀王，做那些种种的这个恶业。殷纣王也是如此，造了种种的恶业，造了那些恶业，好了，本来就这个前因来讲，他是升到帝王之家了，他是尊贵的。可这么一造业的话，他死后非堕地狱不可，必然是要堕地狱的。过去君主时代，现在民主时代都是一样啊。民主时代是竞选，竞选呢，你不管是哪一种竞选，好好的竞选，用正当方式竞选，你该得的话你就选得上，不该得的话用种种罪恶的方法，就是选上了就是造了业了。而且更进一步啊，选上了以后啊，为了将来再选再拿选票继续造业，那就不得了了。那想想看，这个是啊，逼得要觉悟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这个他这是讲这个圣道帝王之家自然尊贵，他这个自然尊贵怎么样尊贵法子呢？仪容端正，众俗经世啊，他的这个仪表容貌都是端正的非常好。这样众俗经世，大众他的臣子，他一般的人都对他尊敬，侍呢就是奉侍他，就是这个伺候他。以真善，衣服穿的是美妙的，吃的这个食物呢是真的珍贵的，随心服侍服御，服御啊他的衣服也好，吃的这个饮食也好，一切一切啊，随着他心，他心里想要什么样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是什么呢？束缚俗追呀，他是过去的那这个造了那些种种的善业应该得的这个福报升到天上还余下来那些这个福报所追，追什么呢？跟来的，就是余生俱来的，追跟上来的。他从天上到人间来那些余庆那些福报 啊，跟着他到人间来，故能至此啊，所以能够至，就是招致啊，有这样的好的这种结果啊，才能够得到这样好的这个这种尊贵，想有什么就有什么，这是他的，有前因才有后果，这是，帝王跟前面那个乞丐相对照的看。不过这里讲的都是善业，升到天上还是在这个六道之内的，都是有路善。可是我们修佛的人呢，有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可以把有路的善变成无路的善。那怎么呢？我们这个不必造业，有多少能力就是这个帮助别人呢？帮助别人的话，自己是不要存在心里边，就是三论体空，这就能把这个有路变成无路的，变成无路怎么样呢？变成无路的那个，那就功德大得不得了了。我们念佛的呀，有这个无路的这个善业做这个帮助的话，我们念佛一定念得好，寿命终了的时候，那个往生一定一切障碍都没有，清清楚楚的，一定能够往生。还有一段呢，那就是一寸一寸的比较，最后跟这个极乐世界相比，那么这一段呢，下次讲了。